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特别感谢教会的那个红军李红军夫妇、吴英江夫妇和林国基夫妇，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在我们星期五的团契用中文分享，是不是很好的？我花很多时间准备那天晚上的信息，大概超过十个小时。那后来到了教会，我发现我写下的那个笔记大概有五六章，但是最后五六章我忘记，所以前面的那部分我就念，我就这样子。然后但最后一个部分我说糟糕了，我怎么说的，所以我开始出汗了，我开始紧张了，但是我就用我的心分享。然后讲完之后，第二天那个安怡金姐妹她对我说，她说孟天她用温柔的话来对我说，孟天你讲的是还好，但是后面的那部分是最好的。所以感谢神，还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要介绍我自己做的那个在友爱中华的那个施工。我在友爱中华已经13年，在那段时间呢，从1998年到2001年，我们在奥兰多服侍，我们在那个 RTS 神学院读书，然后同时我们在 UCF 做校园的施工。当时我在那三年之内，我们认识李红军夫妇、林国基夫妇，还有吴英强夫妇，帮助他们开始这个团契和教会，所以是非常我非常感动，看到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我们的友爱中华的那个福音机构是专门给从大陆来的学者和留学生传福音，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同的大学。我在马里兰大学，李红军讲的不错，马大。我们叫马大，不是圣经里面的马大，但是我们在那边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团契星期五晚上聚会，我们大概有50个学生和学者左右，感谢主，我们有几个全时间的同工，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工会，就是要给学生机会能够服侍。我们叫他们同工，然后我们要培养他们的服侍的心，要给他们机会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和服侍神。我们友爱中华，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有一些 information。我们one before。OK， 我们这边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在美国要专门给中国人传福音的是因为有一些 statistics， 有一些统计就让我们能够了解中国的从大陆来的中国留学生在这边读书是一个，这对了福音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的。而且他们那个中国学生在大陆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这边说81%那个中国科学院的那个学者是在国外读书，这个是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在国内的学者和那个有影响的人是在国外读书，包括那个周恩来，对不对？54%那个中国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在国外读书，然后还有72%，这是高级的科学家， 就影响中国现代的那个不同的方面，比如包括那个 space program， 还有不同的那个方面，是在国外读书。好，下面，从1988年，我们福音机构就开始给中国人传福音，在美国的不同的学校。好，我们有爱中华，有48个童工，全时间的童工，然后有这个童工是在38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大学。好，我们去年2006年有这几位新的童工，你看到我们玛丽兰有中间有一个 Esther 肖，他名字叫肖静，他是在我们的学校，还有下面的那个张楠和他的先生，他是在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也是在我们的学校，有那个玛丽兰大学有不同的校园，还有这几个童工，在左下面的左手边是就另外一个一对夫妇是从中国来的，他姓邓啊 ，Chris Deng， 他是在加州服侍，还有几个美国童工，好，谢谢，下面，所以我们一共有这么多的学校，有一共是影响了给5000人机会能够听到神的福音，所以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的福音机构很小，但是有很好的机会，有那么多机会。好，下面，这是一个这个照片是一个是我们友爱中华的一个活动，我们经常要给带学生去参加退休会或者是福音布道会。好，下面，这是我们2006年的在宾州的一个退休会，叫做劳动节的退休会。我们每一年有不同的讲员，这是专门给还没有信主的那个朋友和信主的弟兄姐妹机会能够受到一些培训。我们下面你可以看到3个人受洗，那边有一个湖，右边是我们同工苏百达，他给这三个人洗礼，然后给他们实习，然后这三个人是在俄亥俄的一个学校叫做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好，下面，这是另外一个活动，滑雪，和下面是那个好像是夏令会。好，这两个中国人是我那个右手边你看那个老美，他是我们友爱中华的那个president， 他在中国国内认识这两位，这两位是很有在中国有是地位蛮高的，左手边的那个他是在美国读他是研究癌症，然后他回到中国就是一个高级的科学家来研究这个癌症，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他碰到一些基督徒，然后基督徒传给他福音，然后他信主，所以他用他的那个他的 position 他的地位来给他周围的人传福音。还有右手边是那个是专门学习那个宗教，他来美国要就是那个宗教部要差他去美国要读那个宗教，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他信主，然后他回到中国是在中国的叫什么社会科学院，对不对，要研究在中国的那个宗教和法律有关系的，所以那个宗教部还是用他的所研究的来做他们的那个 policy，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在美国信主的，但是在国内有影响，感谢主。然后这个是 Time Magazine 最近的那个杂志，大家有看得到，下面有一句话，看不到。啊，没有关系。就是说，当他有一句话，就是说， 当美国在做这个专门注意这个伊拉克的征战的时候，中国继续往前走，有进步，在这个世界在经济方面，在不同的方面是一个world influencer， 是不只是经济方面，是影响我们整个世界。所以美国人西方人不能不理中国。所以从很多很多杂志就在这五年之前就认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有爱中华，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中国人。有些中国人他们回到家，有些留在这边，无论是回到家还是留在这边，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而且要培养一些未来的领袖，不只是那个社会方面的领袖，要影响教会方面的领袖。所以感谢神，他祝福我们所做的，因为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神的灵是来临在中国人的身上。好，谢谢。那我就想今天要不只是要分享我的那个福音机构的事情，我要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翻开圣经，看他的话语。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7-24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林弟兄他拿了几本圣经可以给你。好，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心无知的旧人。这旧人就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见他们新的官宦一心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大家都知道下星期是中国的春节，那春节是一个在中国人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可能是最好的那个假日，最好的那个 holiday。 但是呢可能在美国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气氛有一点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在河南教书的时候，我们过圣诞节的气氛有一点不一样的。但是有些可能还是有一些习俗你们都是要保留。我问几个中国朋友那个春节的那个习有什么样的习俗，有不同的习俗，有好吃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吃饺子，还有不同的可能东北人想吃跟南方人想吃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的。但是都春节的时候都吃非常好吃的东西，还有一些那个大人给小孩子红包，小孩子都很喜欢。还有有一些习俗，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春联放在门框。然后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那个习俗就是说是那个穿新的衣服，中国人要穿新的衣服，对不对？那但是我可以了解一部分，因为这新年要穿新的衣服，对不对？但是我要问我的中国朋友， 中国人为什么要穿新的衣服？新的衣服是代表什么？所以我问几个人，几个中国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说，新的衣服就是又代表这个新的开始，那当然了，对。但是有些人说，如果穿这种红色的新的衣服会赶鬼啊，所以新年春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很多人穿那个红色的新衣服。那无论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当我们穿上新的衣服，我们有不一样的感觉。当你看镜子上的那个人，哇，你说哇不错啊，好看啊，而且你的有这种特别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好，比以前穿那种旧衣服的人比较好。所以穿新的衣服有这种好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穿新的衣服会变成旧衣服，穿干净的衣服会变成脏的衣服。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你可以更了解我所讲的。因为我们最近给小孩子穿新的衣服，要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给我大儿子，我特别是我大儿子要给他穿这个新的衣服。哇，说哥哥你好帅啊，他说他不管，他不在意，穿得那么帅。然后那个不久啊，他穿的这种新的衣服，然后那个婚礼结束之后，他就要去玩，要出去玩。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的那个裤子全部都是脏的，全部都是有泥土啊，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干净的衣服很容易会变成脏的衣服。所以穿新的衣服是有一个问题，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保罗讲的是我们要穿上新的衣服，但这是新的衣服，不永远不会变成旧衣服，永远不会变成脏衣服。因为这新的衣服是什么？这新的衣服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穿上这个耶稣基督。那要给大家念一个但是我们要了解这，当保罗讲这个穿新的衣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了解，但是了解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了解保罗讲的那个新的衣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比较更基本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是谁，神是谁，我们是谁，神是谁。那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主要的人物叫做约翰贾尔文，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是说，真实的智慧主要的是有两个部分，有两个部分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是谁，我是谁，我们要了解神是谁。那我们怎么样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怎么样了解我们的神是谁？我记得3年之前，我们全家去台湾，要看外婆外公，还有其他的惠兰的亲戚。那我们住在他的那个表弟的房子，因为表弟在出差了。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电视，小孩子都喜欢，很大的电视。而且他有一些那个 DVD， 然后这 DVD 其中有一个叫做 Toy Story， 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Toy Story， 但是这个 Toy Story 的那个内容很有意思，是卡通片。那卡通片的内容就是说，有一个10岁的一个男孩，他有很多很多玩具，但是有两个玩具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一个牛仔，叫做 Woody， 那第二个是一个超人，叫做 Buzz。 这个牛仔叫做 Woody， 超人叫做 Buzz。 然后这两个他们很嫉妒，因为那个牛仔他嫉妒那个超人，因为他以前是唯一的，他那个小男孩的最疼爱的玩具， 但是超人来了他就开始嫉妒，所以他们经常吵架，这个超人和这个牛仔。然后那个牛仔他很多次讲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是说，他对那个超人说，你只是个玩具而已，你只是个玩具而已。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因为那个超人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超人，是真正的超人，所以他以为他可以飞翔啊，他以为他有这种超级的能力，可以打人啊，就这样子，还可以救人，所以他对自己有这种想法。但是有一天那个超人他看那个电视上的广告，那电视上的广告说什么的，电视上的广告说，父母亲，这个圣诞节你要买这个最新的玩具，最好的玩具是叫做 Buzz Lightyear， 是那个超人。好，他看得到，他才知道他就是一个，他只是一个玩具而已，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一个超人，超人，所以他要完全改变他对自己的想法。那结果他要自杀，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以为自己是很不错的，不是说我们是完美的，但是不是那么不好的。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发现在神的面前是真正的微渺，是真正的小。现在我要问弟兄可不可以放那个另外一个PowerPoint， 我要给大家看那个。对，谢谢。我最近收到一个 PowerPoint， 是一个姊妹发给我们，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PowerPoint， 就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自己是在这个宇宙万物是这么微渺这么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是看到地球，还有那个 Venus， 中文怎么讲，土星、水星， OK， 那这是我们比较大的，对不对？我们地球比较大，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那我们第二个 slide 我们可以看得到，哦，你看地球在下面，在下面那个 Jupiter 中文怎么讲，木星啊，对，木星。哇，你看木星很大，但是地球那么小。但还有下面的 OK， 你看木星比太阳那么小，你看地球那么小，这一点一点而已。然后下面，然后你看太阳在左手边的看不到地球，因为太小了。那个最右手边是另外一个星，这个星叫做忘记是比较大的一个星，可能林教授知道。好，下面，那我们变成越来越少，你看太阳差不多就是一点而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宇宙万物我们是那么小的。我们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神，何等伟大的神。那这个神为什么爱我们，他为什么在意我们的，是因为虽然我们是很小的，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说，哇，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是这么小的，我们真正的有一个谦卑的心要来到他的面前说，神是我那么小，你是那么伟大的。这个是谦卑。加尔文要我们了解，需要一个谦卑的心，要了解我们真正的自己，不要像那个超人 Buzz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要像我们要像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但谦卑的心可能要定义，因为谦卑的心不只是说我是 没有价值的人。谦卑的心不是说我是垃圾，谦卑的心是说，虽然我在神的面前是有罪，是个罪人，虽然我在神的面前是那么小，但是呢，我还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我的价值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所行的事而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要我们了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要认识神是谁。所以他是说，我们要脱去这个旧的衣服，这个旧衣服，这个旧的衣服是什么呢？这个旧的衣服是外邦人所行的事。那保罗为什么用这样子的这句话来讲呢？那如果我们看那个哥罗西书，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的保罗有一点保罗对那个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的教导是要他们离开一个异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个异端，这个异端是什么的？叫做挪斯底主义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的有些人可能听到了，但是我也给大家介绍这个挪斯底的那个主义，挪斯底的那个教导是什么呢？这个挪斯底的教导是把那个一些希腊的那个希腊的那个哲学和那个和基督教要混在一起。那这个挪斯底的教导是什么呢？有点奇怪，这个挪斯底的教导是很分开，完全分开灵魂和肉体，灵魂和肉体，所以分开灵魂和肉体。当他们想到耶稣是谁，他们以为耶稣不是一个人，有肉体的人，他是个灵体来到我们当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所流的血不是真正的血，是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异象或者是一个梦想。所以挪斯底的教导不能完全了解道成肉身的神，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道成肉身的神是那么重要的。所以挪斯底的教导保罗要哥罗西的教会要离开，要脱去，要改变。但为什么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也有类似的那个教导，是因为哥罗西和以弗所教会的这两个地区是很近，都是在现在的那个土耳其。所以保罗写信给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讲几句话，他在那个第四章第14节讲几句话。如果你在第四章，你可以跟我一起念14节，我们找一找。好，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法术，被一切异教侍奉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异端。这个异端是那个挪斯底的异端，也许还有其他的异端，但是在那个地区，这个异端是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影响。但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他是讲那个，他不是说脱去旧衣服，他说脱去什么的？脱旧人，这个旧人。但前面他说什么？他前面说这个不要像外邦人的那个样子，不要像外邦人。他讲的是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那这个外邦人我们要讲一下，因为我们讲圣经讲这个外邦人可能有两个定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定义，我们看得到这是专门是一个种族方面的定义，所以我们通常以为这个外邦人的定义就是一个种族方面的定义，就是外邦人是非犹太人，就像 在中国人的眼中我是外邦，我是外国人，对不对？我不是中国人，但是很多人说我是中国通 OK 那所以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是用这个外邦人是用什么定义的？有另外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我讲是神的约值，神的约的定义。那神的约的定义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些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是在神的约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们的行为就变成外邦人的行为，他们的思想就变成外邦人的思想。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提这个事情，他用这句话来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营养的灵食，也都喝了营养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这些犹太人在神的约里面，但是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就像外邦人所做的事情。所以保罗用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字，是用这个，不是用那个种族方面的那个定义，他是用神的约的那个定义。他是说，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要像外邦人，不要做外邦人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在这边保罗说，从十七到十九节，我念，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的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所以保罗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你不再是外邦人，你是基督里的人，你要脱去这个旧的衣服，要穿上这个新的衣服。那所以下面保罗再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是我要强调的。他要说，他是说，你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是我们讲的是那个旧的衣服。那个旧的衣服，然后他要我们怎么了？他要我们穿上新的衣服。他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了真理、仁义和圣洁。我要讲一下保罗讲这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经文可以看得到这个新造的人的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就是一锅，旧的事情变成新的。然后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也是讲新造的人。然后这边保罗也是说，我们要穿上这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新造的人我们要了解，我刚讲的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当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是什么意思呢？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 他创造完全的人，不是完全跟神一样的，但是他们是完全，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神不悦纳的事情，没有神，没有神不悦纳的一点事情。所以这个新造的人，这当时亚当夏娃在创世纪，我们学习了他们堕落，他们离开神的身边了。那他们离开神的身边，他们犯罪的时候，这有什么影响呢？神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被打破了，被打破了。就是说我们人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的。那今天早上大家就有没有去那个厕所里面看镜子？看镜子说，无论你觉得在镜子里的人好看还是不好看的，这个形象是你，完全是你，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镜子就打破了，然后你再看这个镜子方面的我和你或你呀，这个形象不一样的，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形象，这是没有那么好看的，没有那么完全的一个。所以当我们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完全人，他们是有神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能够自然的彰显神的荣耀，自然的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他们的，他们不要他们就是不要想哦，我要彰显神的荣耀，他们自然的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不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基督耶稣来了，他做什么的？他是完全恢复这个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他完全恢复这个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耶稣是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罪，他没有一点事情神不悦纳。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神的原来的那个形象恢复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道成肉身的神是那么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肉体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肉体的人，我们有肉体的，也有灵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用他的身体，让他的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受刑罚，我们的刑罚，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是，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样子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穿新的衣服的人。这样子我们能够说，我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全新的我和你。但后面保罗说，这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穿上这个新的衣服，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行为，我们能够改变，在心里改变了。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是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神要我去国外传福音，神要我去国外传福音。那时候我觉得，因为我对传道人的思想就是说，所有的传道人去非洲，所以我怕神要我去非洲传福音的。但神很有幽默感，他说不是啊，我要你去中国。所以过了信主过了两年之后，我就神圣灵感动我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他真正的要我去国外传福音的。但是问题是那个改变是什么？是心里的改变。因为当神让我看得见他要我去中国，他已经改变了我的心，他改变了我的心，给我要做神的旨意的一个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心里你觉得神要你做的是你不太喜欢做的，你求神改变你的心，他能够改变你的心。 这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穿新的衣服的人所做的。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这，但这个新造的人是不只是引用的，不只是个人的，也是群体方面的。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可能这边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3年前中风了，突然就中风了，我那么年轻的就中风了。那时我在一个餐馆里面，我和我的太太和当时我们只有两个小孩，现在有3个小孩。那时候我抱的我的老二，那我老二又挠来挠去的，然后我就突然就转我的头，然后砰，就感觉到这个和那个麻木的感觉，然后我的肚子很不舒服，然后我的腿越来越弱，然后我就说这个有点奇怪，不正常的。我知道我是蛮健康的一个人，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去在椅子上坐一下，然后就想有希望这种感觉可以过去，但是越来越没有过去。所以跟我太太讲，我说慧兰，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那个我们的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有那个护士可以做一些那个建议。所以他打个电话给护士，护士说护士问我几个问题，然后我回答他，然后他说我打个电话给那个 ambulance， 然后这个 ambulance 来了，那大概从这个事情发生到 ambulance 来了的那个时间大概半个小时，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走路，ambulance 的那个人，我说不行，我不能走路，因为我的左手边就被影响了，然后他们就把我放在那个车里面，然后在医院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不能走路，我不能动，我39岁，我就开始想，哇，我那么年轻的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疾病发生，我是锻炼身体的，我是在意我所吃的，但是我发现在医院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我知道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就觉得这个生命是没有限，有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发现我们真的是很脆弱的，真的是很脆弱的。但是这个不是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就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来做饭给我们吃，来帮助我太太扫地看小孩子，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团体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新造的人。但最奇妙的是，我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那这封信是一张纸，那张纸有很多人签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另外一张说，孟天弟兄，这是英文的，他们讲写英文的 Tim， 孟天弟兄，我听到你的事情，你的疾病。然后我们要把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连在一起，要合一的心来为你祷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我认识，没有一个人我见过，这是一个团体，一个群体的一个新造的人。虽然我在他们的眼中是陌生人，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想到无论是从哪里来的，无论在这个地球在什么地方，如果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他们所受的苦难是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所心里喜乐的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 还是在东南亚或者是在中东，基督徒受苦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鼓励你啊，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24节，保罗有四个方面的要我们是应用的。他要我们的生命，要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合一的生活。他不要我们分开了。第二个是他要我们彼此鼓励，他要我们彼此鼓励，他不要我们有这种就像外邦人的那个样子。当外邦人做的一些事情，他们要展现他们自己的荣耀，他们要就像就是巴比塔的那些人，在创世纪第11章，他们所告的那个塔，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耀。但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思想，我们要展现神的荣耀，是我们的生活是为了他。那第三件事情是我们要脱去我们以前我们所犯的罪。所以我们这个保罗他提醒我们，你是穿上新的衣服，你要脱去这个嫉妒、仇恨、恼怒、结党、纷争和异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穿上这个新的衣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不是在遥远的地方，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早上无论是受苦还是有喜乐，你是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都需要你的怜悯，都需要你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天天犯的罪要放在你的面前，无论是今天早上要发脾气，或者有态度不好，或者昨天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要放在你的面前，要完全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从截然不同的地方，截然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群体。感谢主，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赞美你的名，敬拜你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